感谢赞美主，让我们再回到恩典的位置上。我们一起祈祷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一呼求你的名，我的心就满了盼望。是你把这一个得人荣耀的盼望赐给我。主耶稣，我带着满满的盼望来到你的跟前，求你向我们显示你荣耀的面，开启我们属灵的眼，能够看见你，看见你救恩的手，开启我们属灵的耳，能够听到你甜美的话语，触摸我们的心，让我们的心得安慰、得安息，充满你圣灵的喜乐。主耶稣，求你来临，来到我们中，引导我们，在你命定的正义的坦途上，来跟随你，来认识你，来领受你给我们各式各样属灵的恩典，来充满从你宝座上涌出的生命活水。我也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，捆绑一切阻挡我们认识你、跟随你、阻挡的灵、欺骗的灵、谎言的灵、骄傲的灵、背逆的灵、控制的灵、迷信的灵、诅咒的灵、黑暗的灵，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，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，在你宝血覆盖下，命令这些灵都离开，不准回来。你的宝血把我们身世朱红的罪洗成像羊毛一样的皎洁，像雪一样的洁白。在你宝血洗净下，我们就能以无愧的良心，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，来领受我们所需要的及时救恩，来充满从你宝座上涌出的圣灵的活水。我们要在你倾注的圣灵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，来亲近你，来属于你，来认识你，来感谢、赞美、敬拜你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，感谢赞美主。我们接下来这一段时间是问与答的时间，我接受了有四个问题，我们可以从第一个，可能这一段时间没有办法每一个问题都答到，回答到，如果回答不完的，就找下一次。第一个问题是翠梧姐妹所问的，我请翠梧姐妹打开音频视频，把你的问题简洁的跟大家表达。
好，经上说，我的话必要实现。那么，摇动主手的祷告，这样的说法就是错的吗？
这问题是神迹是不变的，它不改变。那么，我们用我们的祷告摇动他的手，是不是对的祷告方式？也就是我们的神，他是昔在、今在，他永远，他不改变。这是神的主权，也是他为神的那一个特性。那么，神的主权，他跟我们往来可以有四个层面。我们来认识，认识神是怎样工作的。第一个层面就是神的旨意跟他的计划是永恒的，他的旨意是不改变的，不会变化的。那么除了神的旨意跟计划，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层面，就是神对我们的带领跟方式，他会因人而异。我们每一个人的特质跟生命不一样，神带我们的方式也不一样。我的两个女儿，她们个性非常非常不一样。我爱她们的爱是不改变的，有时我带领她们学习的方式是不太一样的。那么第三个层面就是，我们偏离了主的道路，就会有主的 管教跟督责，没有一个做父亲的不管教自己的子女，这是希伯来书12章所说的。为此，神也管教他每一个子女，他管教我们。当我们偏离了他的道，他管教我们。如果我们硬心不听，就会到第四个层次，也就是神任凭我们妄用我们的自由，硬心去做罪恶的事。当他任凭，就会有后来的审判。那么这四个都是神的主权在我们的生命中所彰显的。所以，神他是至高的、圣洁的。他的不改变是第一个层次，就是他的旨意、他的计划不会改变的。最后，撒旦仇敌会被丢到火湖里去，是不会改变的。那得救的、忠心到底的，要以他一同为王，这是不会改变的，是他的旨意。那么，他给我们的自由，也有我们自由的回应。那么，这一个自由的回应跟他不变的旨意，还有一些他的方式。有的时候，我们在我们的软弱中，我就非常非常需要给我一个糖吃吧，给我糖吃吧。那个孩子哭着要求自己的爸妈，可能也就给他一个糖吃，但是不会输于他应该要活一个好的生命的样子，就是不是吵吵闹闹，而是很好的表达，也就会给了他这个糖，可能不是原来最先这父亲想要做的事。那么，什么是祈祷呢？其实，祈祷是神把他的心、他的旨意启示告诉我们。当他告诉我们，我们是要回应的，也就是他告诉我们，就是我们按照他的启示来回应。我们按照他的启示来回应，他就把他启示给我们的，要给我们的，我们祈求，他就给我们，让我们得着。在路加福音第11章，主耶稣基督说，你们求，就必要给你们；你们找，就必要找到；你们敲，就必要给你们开。因为凡求的，就必得到；凡找的，就必找到；凡敲的，就必给他开。你们中哪有为父的？那儿子向他求饼，却给他石头呢？或者是求鸡蛋，给他蝎子呢？或求鱼，给他蛇呢？你们纵然不善，尚且会把好的给你们的子女，何况你们在天的父，岂不更将圣灵赐予求他的人？他渴望把圣灵给我们。那么我们说，你们求，如果我求的是好的，是你要给我的，我何必要求呢？你就给了呗。你们找，那么找到的是好的，当然是好的，那么就给呗，何必我要去找呢？那么，既然说要为我开门，开祝福的门，为什么我要去敲门？你给我开呢？这就是最重要祈祷的那一个重要，我们要认识的。你们求，你们找，你们敲，是迫切的，一个很大很大迫切的。这一个很迫切的求，是我们需要表达的。那么，我们求了一个不该求的，就不好。我们要求那上好，他要给我们的，他要把圣灵给我们，是一个他自己的灵，就是把他自己给我们，我们也要带着同样的最高级的那一个盼望、愿意。不论一个姐妹多么爱一个弟兄，愿意嫁给他，很愿意，很愿意，暗示、明示都讲了，那个弟兄就觉得反正你要嫁我，何必求婚呢？反正你就是嫁给我，你就来吧。 我们就住在一起，那何必要我去求婚呢？那么就不会有很圆满的关系。我知道你愿意嫁给我，那么你的这一份爱是这样的深，那么我就要用非常正式、诚恳的方式表达同样对等的这一个渴望。神喜欢把最好的给我们，他的旨意、他的计划，他显示给我们时，是我们要祈求，我们要祈求。他启示说：“你信我吧，你和你的全家就必得救。那我全家就必得救，我何必祈祷呢？你的家可能有人就不得救，因为你不依靠神的话去有我们这个部分。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事。当我们很迫切的愿意的时候，就是神啊，我知道你要给我，你会给我，我摇动你慈爱的手，你给我，你给我。所以我的女儿。”老二艾琳很会求的，爸爸你爱我，你就喜欢我，很快乐，对不对？当然对。那么我可不可以跟你分享一个秘密？啊，当然可以，我也很想知道有什么秘密。爸爸，你知道我吃了冰淇淋就会很快乐，你也喜欢我很快乐，你可以买冰淇淋给我吃吗？那当然可以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要按照神的旨意来求。你们得不到是因为你们不求，你们求了而得不到是因为求得不当，就是求了一些败坏在私欲偏情中的这一些，神不给我们，是我们求得不当，或者是我们觉得神不够好，你不像别人的爸爸这么爱他的女儿，都买冰淇淋给他吃，你这个爸爸从来不买冰淇淋给我吃，你赶快买冰淇淋给我吃。否则做你的女儿还不做他的女儿好，那这也是求而不当。我们要知道，神的旨意是圆满的、圣洁的、最好的。我们要求那一个迫切的求，来承受这一个迫切的好。我知道神在我的生命中有他的命定，我就要迫切的求神啊，求你启示我，让我不错行你的旨意，让我明白你对我的召教。我还要求你帮助我在这个召教中能够完成你的召教。我知道神召教我去一个地方传播他的福音，可是我去之前有很多的祈祷，在过程中，在之前，甚至很多的人他们也感动来祈祷，神一定祝福的。当他启示他要给我们时，那么我们对着祈祷就一定会得到。祈求要有信心，没有信心的祈祷就像海浪的波动，就不能从神那里得到什么，因为他喜欢我们相信他，信心就是相信他的话，抓住他的应许来祈求。主啊，你所结合的人不能拆散。我的婚姻今天有很大的困难，但是你的旨意不是要我离婚的，我就求你帮助我的婚姻，他会帮助我。我的子女，我真的没办法管教，他陷入了罪恶中。神啊，他是你给我的儿子女儿，求你不要让他上网。这父母亲的祈祷强有力的，可能是需要一段时间，但是他会悔改。这里就提到了。那第二个层面，神带领的方式因人而异。那么我们也跟神建立起一个很亲密的关系。这一个星期天，在教会里面，艾琳坐在我的旁边，她就把她的头靠在我的身上。我很喜欢她靠在我的身上，又像小的时候那样。因为他在享受父亲的爱，我也享受我们之间的关系，我也很喜欢在神爱的拥抱里，我喜欢他抱着我，我喜欢他抱着我。那么，我们渴望、愿意，也就是我们很愿意他抱着我，我也愿意抱他。可是他要来到我的跟前，他要来回应。那么我们。愿意跟神建立起一个亲密的关系，而这个关系有时他会定规，他召叫我清晨起来，4点钟起来亲近他， 为我很不容易，我就要祈祷，求你帮助我，求你帮助我，求你帮助我。他不见得招教每一个人都是四点，有人是三点。林真秀芬牧师，他现在是两点，不太一样。有的人是六点、五点，但是神说是几点就是最好的。我们不在这一个外在的方式上要跟别人一样，要在神对我特殊的带领方式上认识他如何带我，我如何回应他的带领。那么，当我偏离他的道路的时候，他会管教我。他会督责我，就是我要认罪悔改的时刻。我们若不认罪悔改，硬心去摇动他的手，那个是没有用的。当他指出我们的错误，没有别的路，只有认罪悔改。你跟他再去讲你自己的理由、自己的方式都没有用，都不能过去。那么你觉得你的方式要他改变，他不改变。难道你一定要到最后一种状况，任凭你在罪恶中？在罗马书第一章就有提到了，任凭你，任凭你，那最后的审判。所以，不管是在什么地步，如果神任凭我们，别人为你祈祷，可能还有一个机会你会悔改，而不会上亡，在他审判之前能够悔改。我们读以西结书，就看到了神的慈爱跟怜悯，他不断的给人悔改的机会，可是人不要落入了任凭在罪恶中还不悔改，那一些会迫切的祈祷的人就不会在这一个任凭上亡的状况里，神一定会启示你，纵使你祈祷的不太对，神还是会管教，告诉我们不要求金钱了，不要求肉欲了。要先求我的国和我国的义德，所以你真的要靠近亲近神，你要知道他的旨意，你一定要读他的话，按照他的话迫切的祈祷，恳切的祈祷，让他经上的话，这是他不会改变的，他的旨意，你去求，他会给，他会帮助我们，所以最好的祈祷。就是得到他的启示，完全按照他的启示回应，迫切的祈祷，他一定会应允，一定会给予。比如说，神啊，让我更多的爱你，让我领受你更多的爱，好人爱你摆在我周遭的人，这是合他心意的，他一定会给的。求你使我在你内热心生活，求你保守我不要犯罪，他一定会给的。我们要在他的旨意中热切的祈祷，所以不是说他的旨意，反正你都会做，我就不做，你都会做。其实，因为他给人自由，他要愿意我们用这自由，不论我多么愿意去帮助。我的女儿整理她的家，她若不开门，我也不能去，不能强迫。纵使这房子是我给她的，但是她如果说欢迎爸爸妈妈随时都来，那才是好的。神给我们很多的恩典，不要认为这是我的，你离开，我要的是你的恩典，不要你来。其实没有主在我们的生命中，那些恩典我们都不能够承受。也就是路加福音15章的那一个浪子，他拿的确实是神的恩典，确实他求了得到了，但是他离开了神，离开了父，就荒淫度日，耗尽了这一切。我们最大的恩典就是得着基督，充满圣灵，认识阿爸父，让我们确实是需要迫切的祈祷，而且相信他必会。把圣灵给我们，圣灵就会带着我们祈祷，圣灵无可言喻的叹息，那是最好的祈祷。所以，我们若要成为初果，罗马书第八章就是领受圣灵的初果，是热切盼望一切的受造物远离这败坏，进入这一个恢复的成全。我们有一个很大的迫切的祈祷。 这一个祈祷，属灵的祈祷是要热切的，是要盼望的，是要按照神的旨意来祈祷，我们就更知道神必定会成就他要成就的，否则他不会让我们知道，他让我们知道就是他要成就。那么我们知道了，就要在那里迫切的祈祷，祈祷到一个地步，你会知道成了。可能今天还没看见成，但是马上就知道。我最近有一个祈祷，祈祷了很迫切，很迫切。有一天主跟我讲话了，我就信了。从那一天我就相信这个祈祷，眼前看不到，不到一个月，真的完全看到，显为实际。也就是我祈祷到一个地步，他说成了，我们就感谢他，赞美他，他的成就，因为我们在一个时空的限制里。属灵上成功了，这一个世界的状态也会成就。感谢主，这就是神跟我们往来，他是至高的权柄，一定不要让他心碎、心痛到任凭我们随便你了，千万不要落到这样的地步，那是极大的迷失。如果我们家中有人这样在罪恶中，神会俯听家人的祈祷，我们也不要放弃他。神不是放弃他，是他们不愿意听神的话。那么，神给人的自由，不要用这自由做到一个地步，神你不要管我。有人真的是这样，那么苦难就很多，管教就很多。求主帮助我们做一个听命顺服的爱神的。来认识他，愿他圆满的旨意，完完全全落实在我们的生命里。感谢赞美主，我就回答到这里。我们的第二个问题是艾拉姐妹问的，我请艾拉姐妹打开音频视频，可以把你的问题说出来。
感谢主，我那是有几处圣经啊，就是在《路王福音》里面的19章34节，有一个兵士用枪刺透了他的肋旁，立时流出了血和水。那么在《厄弗所书》里面的第5章26节，以水洗借盐来洁净他，圣化他。在《希伯来书》里面的第9章19节里面。当日梅瑟向全民众按法律宣读了一切诫命之后，就用朱红线和牛膝草沾上牛犊和公山羊的血和水，洒在约书和全民众身上。这里呢，就是有几个呢，就是都是提到了血和水。我们天主教会里面有时候呢，也会有洒圣水的那种习惯啊，就是一种代表一种洁净。那我的问题呢，就是想更多的认识一下主的血、主的水。我想请大哥在主前的学习跟我们分享一下。
主耶稣基督，他在十字架上，约翰福音第19章，他的肋旁被刺透，就流出了血和水。这血是为了救赎我们，因为在利未记17章那里提到，我们翻到利未记十七章，利未记的17章的11节。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。我把这血赐给你们，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。因血里有生命，所以能赎罪。生命是在血里。这一个赎生命要用生命来赎，就是要用血。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流宝血，是为了救赎我们的生命。那么，这一个耶稣基督的生命，他的血是洗净我们所有的罪污、不洁，把我们从罪恶中赎回来，让我们出离罪恶，被他的宝血洗净，能够属于他，归向他，也就是把我们 过去的历史中，所有得罪主的地方，全部都洁净了，让我们在他的爱里有了一个完完全全被他救赎，就是他赦免我们的罪，不再纪念我们的罪。这是希伯来人书第八章那里提到的，他宽恕赦免我们。向他明认的罪，他不再纪念我们的罪，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。就如东离西有多么远，他使我们的罪远离我们也多么远。这一个，我们原来在罪恶的权势下做了罪恶的奴隶，你犯罪就做了罪恶的奴隶。经上说，你被什么打败，你就成为他的奴隶。罪恶诱惑你，你把诱惑打败，你就是他的主，你不是他的奴隶。那么你被这一个罪恶打败，你就是他的奴隶。我们都是罪恶的奴隶，撒旦借着罪恶就控制着我们，活在犯罪的生活生命里，没有盼望。主耶稣基督就解决我们这一个罪恶造成的捆绑，是因着他的怜悯。怜悯的意思就是，你该得到的惩罚却被免除了。罪的结局，罪的工价是死，我们是该死的，但是主却救赎我们，让我们不死。反而是耶稣为我而死，这是神的怜悯，就是我们该得的坏惩罚免除了。但是我们免除了这一些，我们有时还有未来，我怎么办呢？就好像我举一个例子，有一个弟兄，他非常非常的贫穷。他饿得快要死了，他没有办法。那么他在极大的饥饿中，他看到了一个早餐卖馒头的店，他就趁着老板不注意，拿了馒头，就偷偷的要走，就被老板抓到了。这老板非常非常的怜悯他，但他知道他已经3天没东西吃了。他实在是没有办法，就说我不追究你，不把你送到警察那里去，不把你下到监里，我释放你，我不再追究，这是有怜悯。但这弟兄很高兴，他的罪得到了释放，这个高兴还是有个忧愁，他这个馒头给了我，我这一餐可以了，那我明天呢？我后天呢？我还是在饥饿中，我可能还是会犯罪，就有一种暂时的一种度过今天的困难。这老板动了怜悯的心，就问他说："你明天有东西吃吗？没有。你有工作吗？没有。我找不到。"这老板说："你愿不愿意留到我的店里？"洗碗，我每天供应你合理的工资，这就是恩典了。他并不见得需要一个扳手，但是为了给他这一个好，恩典就是我们得到的好，是我们不该得的，我们却得到了。我们救生命，纵使罪解决了，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活一个无罪的生命，我们没有能力，我们又会继续犯罪，我们没有办法。除非神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，不会犯罪的生命，神自己的生命，他给了我们，就是他的圣灵重生我们，耶稣基督的血除掉了我们旧造的一切负债，而耶稣基督勒邦流出的水，那圣灵的水要重生我们，能够有新的生命，这一个新的生命。主耶稣就为我们安排，我们如何侍奉他，在善工中度日。每一个 重生得救他的子女，他都有各式各样的善功，是他准备好的。这是以弗所书第二章所说的。我们是在基督耶稣内的新受造，是神的杰作，好使我们能够在他为我们安排的善功中度日。只有神是善的，只有他为我们安排的工作才是善功。那么我们可以在善功中度日，可是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在他内的新生命，才能够做他召叫我们做的事。而这一个他给我们的新生命是恩典，这旧生命的问题是怜悯而除掉了。当我们又肉欲发动，陷入罪恶中，他还是给我们机会，悔改的机会，还是靠着耶稣基督的保险。耶稣基督的保险是一次为我们而留，而永远有效。让我们翻到希伯来书，希伯来书的第九章。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了。22节，按着律法，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，都是用血洁净的。而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流的血，不是旧约中的山羊和牛犊的血。第12节，不是用山羊和牛犊的血，乃是用自己的血，只一次进入圣所，成了永远赎罪的事。若山羊和公牛的血，并母牛犊的灰，撒在不洁的人身上，尚且叫人成圣，身体洁净，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，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，他的血岂不更能洁净你们的心，洁净你们的良心，除去你们死亡的行为，除去你们的死刑，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的神吗？就是一定要从罪恶的压制中得释放，才能够侍奉永生的神。已经得释放了，也不能活在良心的控告中，被控告做仇敌控告我们仇敌的事，那是死刑。都是靠着耶稣基督的血，耶稣基督的血洁净后，我们需要有圣灵的能力来行神要我们行的事。第25节，他不是多次将自己献上，像那大祭司每年带着牛羊的血进入圣所，而是在这末后的时期。26节，如果是这样，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。但是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，把自己献为祭，好除掉罪，而且这一次也是永远的救赎。他只有一次献祭，却成了永远的救赎。第10章的第10节，我们凭着神的旨意，靠着耶稣基督，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，就得以成圣。第12节，基督献了一次而永远的赎罪祭，就在神的右边坐下，从此等候他的仇敌，成了他的脚凳，因为他一次献祭，并叫了得以成圣的人永远还钱，也就是耶稣基督的血永远有效，不需要再流一次。需要的是认识他宝血已经为我们清流了。那么他的宝血已经为我们的罪而清流了，是要救赎全人类的罪，所有的罪。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约翰福音第1章第9节：神是光，借着他的光明，我们看见光明。我们看见光明，才看见我们的罪。我们看见了我们的罪，我们需要的是认罪悔改，忠信公义的神。他是忠信的，他是公义的。因着他的忠信，他的公义，他一定必定会用他圣子耶稣基督的血洗净我们的各种不义、各种罪恶，把我们洗净。那么，公义的神会洗净我们的罪，是用耶稣基督的血， 耶稣基督的血已经流了，他随时要洗净我们。差的就是我们在光中认识自己的罪，要回应认罪悔改，就洗净，那么就不在死亡的权势下、死亡的行为里走上亡的道路，而是有了一个全新的生命。这一个全新的生命，能够领受他赐给我们他的圣灵，充满从高天而来的圣灵、真理的灵。走在真理的道路上，靠着圣灵的能力，成为他的受膏者，成为他的得胜的，跟随他的基督徒。所以，我们需要基督的血，也需要基督的灵，圣灵，就是他勒巴流出的圣灵的活水。如果我们在罪恶中，我们不悔改，是不可能充满圣灵的。我们必须要解决我们生命的问题，认罪悔改。那么我们悔改旧的，他不再追究了，就是我们要充满圣灵，活在圣灵充满的得胜的道路上，荣耀他的名。那么圣灵，他保守我们，他帮助我们，他带领我们。走成圣的道路，主耶稣基督，他给我们的圣灵，这是宇宙中最大的能力，就是这圣灵使得耶稣基督从死者中复活。同样的圣灵，他给了我们，就是圣灵的水，让我们充满圣灵的活水，充满再充满，从里面满了涌流出来。就是从你的心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，这是指责罪恶已经被洗净，又回应他的恩典，热切的寻觅他，充满他的圣灵，继续的在他的圣灵的充满中，会满满的圣灵的活水从你的心中流出活水的江河，这是神愿意我们活的，在圣灵得胜的生命里。荣耀基督的名，都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、耶稣基督的恩典，为我们是圣灵洗的，是主耶稣。把圣灵给我们的是阿爸父跟主耶稣基督，我们要带着感恩的心来承受。有一个主重用的仆人叫穆安德烈，穆安德烈他曾经讲一句话。我非常非常的感动，他说：“耶稣基督的宝血，那宝血的价值到底有多大？大到什么地步？他越体会就越深。我在耶稣的宝血也体会了很多很多，非常多。所以在因他而活的系列里，我讲了非常多关于耶稣基督宝血的这一个主题，非常多次。”一二十次都有。那么，这许多的丰盛，若没有他留的宝血，我们是没有办法处理罪恶的。因为公义的神，他说罪的薪俸是死，我们就只有死路一条。耶稣为我们而死，而他流的血是在一个极大的苦难中，十字架上的死。不是一分两分钟，有的时候从楼上掉下来，几秒钟就没了，淹死也不会太久，就淹死了。被枪击，一枪就毙命了，就很短暂。但是十字架上的死，是一个很长时间的死。这一个在十字架上很长时间的死。就是那血一直流，一直流，一直流。你流的越多，就越接近死亡，因为生命在血内。这血继续的流，继续的流，继续的流。可是主是心甘情愿的，十字架是拣选，主拣选了。他是天主子，他可以从痛苦中，我不干了，我就下来。但是他没有这样选，他有能力，他不这样子选。 我们有时是没有能力在死亡中犯罪而绝望，但是主耶稣他选择，而且在一个流血的过程中，还受到非常不合理的谩骂、嘲讽，他心甘情愿的继续流，继续流，继续流，流到最后一滴，他的血都流了，他就把他的灵交给天上的父，他大喊一声，交付了他的灵。我们的主，他本来是不会死的，他是圣洁的，永生永活的神，他取了人的形象，也是不会死的，因为死亡是因着罪而来的，他没有罪，他不会死的。他为什么会舍命，肉身会死？是因为他担负了我们的罪，跟我们的罪联合在一起，他死了。但是，他有权柄舍弃他的性命，他有权柄再收回他的性命，因为他确实没有罪，他是不能死了，不会死，不能死，他必定要从死者中复活，而且他的复活就摧毁了死亡的权势，使我们都进入了复活生命的国度里，不在死亡的权势下。这是主完成的救恩，他给我们一切信他的人都不致丧亡，反而获得永生，是指着一切信他的人，不领情、不信的人、不认罪的人，就跟他的恩典相隔绝，你就保留原来的一个罪恶的一个状态，是被定罪的，必须要死的。那么因着耶稣，整个改变了，这个改变，我不愿意活旧的生命，同时他给了我新的生命。是有盼望的声音，他就住在我们里面，成为我们得光荣的盼望，得光荣的那一个基督在我们内，成为我们得光荣的盼望。让我们翻到希伯来书第十二章，主教叫我们来到锡安山第二十二节，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。永生神的城域，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。我们先前也讲到，锡安就是神的住所，就是他选择他的地方。新耶路撒冷城就要降在锡安，他的住所，在那里有千万的天使，有名录在天上的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。有审判众人的神，这里提到了一二三三个，第四个成全之义人的灵魂，第五个新约的中保耶稣，这是多么多么美好！他召叫我们去到的地方，第六个所洒的血，这血比亚伯尔的血所说的更美，血是会说话的，亚伯尔的血会说话，基督的血会说话的。而基督的血也在天上，永远在新耶路撒冷城是永恒的。为什么基督的血要在那里呢？很重要，因为他是带着他的血进到天上去，一切都是用血洁净的，所有世上的罪恶都是用血来洁净的。为什么天上还要用血洁净呢？因为有撒旦的悖逆所玷污的，也是靠着耶稣基督的血而洁净，洁净了天，洁净了地，洁净了新耶路撒冷城。所以，基督的血到底有多么大的价值，是超乎我们所能理解的。所以，穆安德烈的一个祈祷说：“父啊，基督的血的价值。”虽然你启示我很多，我完全信，我也领受到这宝血的功能是这样的伟大。求你按照你眼中你圣子耶稣基督宝血的价值成就于我吧，不是按照我的体会，按照阿爸父认定的价值。其实他的意思是，我没有办法完完全全了解基督宝血的价值。我们没有办法完全了解，为什么在天上还有这血呢？ 我们也不完全了解。可是圣经说有就是有，我们相信圣经的话，我们求神，阿爸父，求你按照你眼中你圣子耶稣基督的宝血，所有的价值其实就是都是为我们而留的，就成就于我们的身上，成就于我们。我们不论生命走到什么样的地步，我们都还是需要耶稣基督宝血的遮蔽。仇敌是不能够透过耶稣基督的血，我们需要他的血保护我们。这羔羊的血涂在门楣跟门框，这死亡的灵就不会击杀那长子。他保守我们能够活着，他洗净我们，洁净我们。我们是要靠着他的血走前面的路，我们真的需要，也就是谁能够说他都不会犯罪？我不敢这样说。特别有的时候，经常这样祈祷，我也这样讲：主啊，求你赦免我不知道的罪。我不知道不表示没有罪，但是我这样求，耶稣会不会洗净我不知道的罪？我相信会的，只要我们这样子求。我们这样求，所以我们需要求，我们需要求，那是上一个问题我们讲的。我们求了，我们需要信；我们求了，我们要信。我们要信，我们就能够经验，我们就能够领受耶稣基督宝血的价值。我们可以越来越认识。我相信我们这小小的羊群，我们吃它的肉，喝它的血，我们每一次吃他的肉，喝他的血，纪念他，我们就对他的血更多的认识，对他的肉就是他的话，也更多的认识。求主帮助我们，依靠我们的主耶稣，依靠他宝血的洗净之恩，依靠他用他的话来洁净我们。以弗所书第五章说，新郎耶稣基督借着他的言语和水洗净我们，他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，就是圣灵会洗净我们。他的话会洗净我们，他的话会洗净我们，就是他的圣灵会洗净我们。他的宝血也会除掉我们的罪污，洁净我们，因为他要不断的在我们的生命中工作，使我们成为圣洁，没有瑕疵。没有任何的缺陷，没有任何的皱纹。皱纹的意思是老化，连我们的生命都更新，不再老化了。预先就尝到天国里那不会老的生命，永恒的生命。感谢神，求主继续的帮助我们，对他的保险。一天比一天更敬畏、更认识、更得着、更体会，也对他的话、他的圣灵那水的洁净，一天比一天更懂得他的话，更明白圣灵的启示。一切的荣耀归给神。我们一起祈祷，亲爱的主耶稣，谢谢你与我们同在。我们带着深深的渴望，愿意更深的认识你，认识你在我们生命中的命定，认识你成全的旨意。我们也渴望迫切的祈求，摇动你的手，求你按照你的启示，你借着你的话，你的水，圣灵的活水，解释你的言语，洗净我们的生命。你借着你的血洗净我们的罪污不洁，好使我们成为圣洁，没有瑕疵的。主耶稣，求你继续以你圣灵的水、你的话语，不断的洗净我们的生命，借着你的宝血，不断的覆盖洁净我们，让我们不在罪恶的权势下，以无愧的良心来侍奉真神。侍奉你，主耶稣，谢谢你， 求你带着我们进入成全，成为你的心腹，靠着你成为圣洁、没有瑕疵、准备好的心腹，等候你乘着云彩来迎接你的心腹。我们带着深深的盼望，要在云彩中来与你，在你的荣耀中与你紧密的。在你的爱中结合在一起，我这样恳切的祈求、感谢、赞美、敬拜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